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这一点，像刚才刘磊就把我比较实际的讲出来，像比如说这个计划的事情，你们这样讲的话就比较可以帮助我更实际的跟大家表达一下。有没有人还要再表达这个？你能
是
想象？
吗？
哎，是，请讲，请讲。
我就是一个那个计划的比较典型的，就你刚才讲的那些，我就觉得，要就是不计划，什么事情不计划，就神安排你来做。我对神的这个我自己的信心还是不足，我就好像跟你妈妈一样，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计划呀，你不计划不准备。就像你去赶飞机，你要准备身份证。如果你要不准备的话，你到那时候你不就上不去了吗？我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不太理解那个做完全人是没有计划表的。我想没有计划，那生活就乱了。
我的这里的重点哈，不是说我们没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这个过程，而是说呢，什么叫做完全人的生活呢？完全的生活就是。我完全服在神的预备跟计划里面，那他的计划跟预备不是我每一次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就好像神在旁边告诉我，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步骤，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他有让我有知道的，那我就很清楚。那如果还没有的，那我就要等着。好，
是吗？
嘿，是，
我可以分享一下，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像那个老大，他当时不是上基督教大学，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挣扎。因为呢，人的计划就是我们的计划就是这个孩子吧，正常来讲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排名比较高的，这个将来找好工作，这个是看得见的，就是也是我们的，基本上父母也是这样计划，跟孩子也是这样。然后他要去等于说上基督教大学这个。排名各方面就是都是，对不起啊，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道路。那当时我就记得神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就说，如果我相信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难道他即使去这样一个学校，神不能给他一份工作吗？我真的是相信神是可以。什么都是可以提供的嘛？后来我就发现，我的信心其实是在头脑中，并不是真的在行为上。那等于说我这个计划，我就是要放下来这种按照人的这种世俗的这种计划，就要这样子去做。那的确也就看到神这样一步一步的提供，比如他去读研究生啊，然后包括现在找工作，真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不去计划，他还是要去努力，他还是要去准备考研究生，还是要去学习，但是。他还是要去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些不是说按照我的，就是他要去怎么样，就是按照正常，就是一般的来讲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这样的，不是说这种像小红说那种很具体的你那种。还有
他
一个
其实
例子就是，
问他问一个问题，他现在不太了解说我在讲的是什么，
OK。还有一个例子，我听到就是原来做那个 big idea，就是做那个 Viettel 的那个老板嘛，他原来就有很大的一个雄心壮志，就是他要把这个计划、这个公司，就是因为他做了 Christian 的嘛，做到多大多大的成就，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地步？结果呢，他的公司后来就破产了，反正就是出现一些事情。后来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学习到，就是说。他要跟着神的道路走，神让他走到什么地步就走到什么地步。后来等到他再次起来做的时候，别人就问他说："你的5年计划是什么？"他说他没有5年计划，就是看神走，领他走到哪一步，他就做到哪一步。但是他中间这个过程，他还是要很尽力的。
是的，我想刚才小红提到说我要去机场，我要拿我的身份证或者我的护照，这个不是计划的部分，这个是我们一个我们要下功夫的部分，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准备，但是这个计划本身呢，是指说呢，我要有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在讲的那个，没有，我们说近程、中程、远程计划，就是你有你的目标在那里。小红，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计划，但是呢，却 没有达到计划的？
有很多。
等于说你会意识到人的计划事实上不是都对的，可以这样讲吗？或都顺利的，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嗯哼，
是的。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解释我这个部分，说要一个完全的人，就他的全部的这个前面要的进程，完全都是要让神来带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管有没有能力做到我要的这样子，但是呢，我都在神的这种容许下面，他的手呵护着我，带领着我，所以我看不到，可他是保护着我，我都在他的这样的带领下面。当神引领以色列人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哈，他不是直走，欸，他有他的目的，让他绕一下，绕回去。为什么？要让他们训练打仗。他有他的进度跟他的目的，可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们要去迦南地。啊，他那个时候要扎营、要起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只要一看到那个神的那个啊，他的记号来了，他们就一定要整个就是该起就起，该停就停，有时候停好久，停一个月都有。所以如果在神的带领下面，或许我没有计划的，诶，出乎意料，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让我觉得哎呀，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收获。那如果我不是在我在神的带领的下面走的话，那也有很多是我跟神的心意一样配合在一起的，就顺利，那个，叫顺利。但是呢，有我跟我的意愿不顺利的时候，也还是在神的完全的带领里面。等于说，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话，等于说你需要不要太信任你自己的想法。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想，神不是剥夺我们去计划的能力，不是这样。你可以想，但是好不好？我们开始学习说，诶，我要活在神那个对我这个人的这个完全的带领。你有神的完全带领，出来就是一个完全的结果嘛。那我要在神的带领下面，我要来领，我要来体验这种人生的这种，好，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自己做主嘛，好，所以当你开始脑筋在动的时候，因为你习惯了，你习惯在这样子在计划的时候，啊，第一个好不好？你先提醒你自己，我要靠着主，所以我先祷告，啊，求主你帮助我，怎么面对我今天啊？我要面对什么事情？先把你的事情先交托给他，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会服在他的大能下面。而且会跟他给我们的带领呢，会很和谐。不然的话，我的计划他的带领会产生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绕，而且我们要会学，要从错误中学习。但我这样讲可能也不清楚了。好，那总归一句就是说，你可以计划，但是如果你愿意让神帮你做全权的计划的话，那我认为说那个时候就是你要享受什么叫做完全人的人生了，这是我的意思，就是看你想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我相信你是愿意的。
嗯，师母，那个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开启啊，在你讲课的时候
也是挑战哈，
哎，是也是一个翻，就是要掘土了。就前面的课就是要掘土，要彻底的翻我的这个土哈。我就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不是没有带领我，我总在求神按照我的计划来帮助我。但是有一件事，我有一个见证，就是神带领，就是王平妈妈的事情。那就是神在我的心里催促我要去跟他妈妈去传福音。那我中间也遇到了我的事情，王平的事情都被，但是神的计划是要让我去。后来 就是在他的催促之下，我去了，神给了我恩典，就是唤醒了他的妈妈，让他听到了福音。那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么多我和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 80%-90% 都是神啊，我的计划是什么，求你帮助我。那这一个案例就让我知道，如果在就是神在我身上有计划，如果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要去做这个完全的人，就应该完全在神的计划里边，放下我自己的事，然后去做他让我做的事情，那我整个生命都要翻转，就不是现在的生活模式。
好，你这样讲我就又想到一个怎么样来解释比较好哈。从你再这样讲哈，好，你刚才回答我说你的计划不见得都会实现，对不对？好，比如说我计划的实践10个计划啊，我实现了5个。好，那么当我跟着神的带领走的时候呢，如果我计划了5个啊，计划了5个，好，然后呢我留5个来，什么原因不一定了哈，比如说我就这5个我自己来做，那接下来呢这5个呢，我觉得我能力不够啦，或者是我就是我就把它交给神去做的时候，好，那等到你说这个5个我自己做的还是会有不能实现的时候嘛，好，那神带的一定会成全的哈。那么这样的话，我的这种你要用效率也好啦，好，比如说那5个是绝对一定会神的嘛，他一定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能力会达到。那我这5个或许2个3个可以，2个又那个了。那你认为我计划10个完成5个，跟我把一半给神，然后这5个呢？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做的了哈，就是你要完全的让神来带领啊啊，你可以去用你的那种效率来算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如果以效率为主的一个主管的话，那你就算一下怎么样的所谓的成功率比较多，你懂我的意思吗？像是10个计划都是你的啊，然后你把一半给神。好，这用这个观念了哈。好，那现在把这个先放下来。我告诉你我现在的情况。我本身呢是希望我自己都在神的计划下面，都在神自己的带领下面这样过日子。所以呢，无形中呢会有很多我没有期待、没有想到的会插进来。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计划的，它会插进来。那插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意识到说，诶，神有他的心意，我不会去抵触。举个例子哈。啊，我没有计划今天我的婆婆要来。那我就有这种例子哈。我在做别的事情，或许那个别的事情就是我平常应该做的。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电话说我婆婆要来。那以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一下子我婆婆要来，因为婆婆要来那不是平常的人，我要准备，我要招待她，我要服侍她，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好媳妇嘛，对不对？这无形中呢那个心情各方面呢就会很感觉那个负担很重，那我的平安我的喜乐就会被打搅。好，那我现在完全就是习惯练习，完全让神的带领，在他的带领的下面来过我的日子的时候，当这个不其然不是我计划的来的时候，我会把它接受成是神的计划，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那当我接受成神的计划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平安跟喜乐，我说哎呀，神要我做一个任务，本来是我没有想到要做的。
嗯，
那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第四章说把你的忧虑有没有借给神，然后祈求，借着祈求感谢，你还能感谢吗？当你的计划不成功的时候，你还能感谢吗？很难的。
嗯，
当你不顺意的时候很难的。但是像我们走在神的应许的这样的应许跟带领的下面的时候， 你的那种接受度，你的那种依靠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师母，我有一个完全反的例子和你一样，我就想讲给姊妹们听啊。就是我计划就是礼拜天明天下午要接待一个客人，一个月以前都好了，然后都说的好好的，然后我的先生突然来了一个冲击，让我而且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你要去北京去办签证。哦，我一下子就火了，我就说这事先都跟你说过吗？一个月前都订过了，明天要接待一个重要的客人老朋友，你怎么能帮我订票到北京就不给我打招呼呢？我觉得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见证，我就觉得在神之下和不在神之下的生命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要学习。嗯，你的那个例子就是给了我方向。
嗯哼
我就觉得人的计划呢，在我就觉得我的计划要大于神的计划。因为我想神允许订这个票去北京，一定有神的安排。特别感恩的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这个要来的很重要的这个客人，当我降服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客人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得了甲流不能来了，结果还是按照我先生的这个计划我们要去北京。所以我想这个案例就是告诉我，就说见证啊，让我知道不是我的计划是最大的，神会有安排。他如果你顺着他的计划走，用平安喜乐的心去接受，和我昨天把我先生跟吵一顿，那完全生命是不一样的。哎呀，
所以刚才我的一个地比书那个地方，他说你会得到意外的平安啊。我们中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跟神有交啊，然后凡事谢。这不就是这样吗？这个就是完全人的生活，这神命定的生活。我想从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点点分享来回应这个要完全人，就是要完全在神的带领下面，按着神的带领。
嗯，师母，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就是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去了四川凉山宣教，然后我们当时特别有感动，就是想带着我们家的青少年，就是来我们家的那个青少年团契的那些青少年一起去，因为当时有一个宣教师他是贵州的，说让我们去贵州去宣教，他可以帮我们安排就是对接啊，和那些就是少数民族。就是像圣经里说的，就是万族万邦，就是不是在56个民族列出来的那些少数民族。我们当时就是分开的时候是计划去年的11去。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也是在做一些准备，然后也因为当时疫情也在不断的看那些疫情的影响。结果就是在九月份贵州那边出现了就是转移就是这个疫情人员的时候，大巴侧翻，死了蛮多的人。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讲的，有时我们的想法似是而非，就是在神的眼里似是而非。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但是其实神就是神他的引导的时间还没到，还没到就是他的旨意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强行去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当就是祷告神，你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按你的意思做，因为没到你的时间我们是去不了的。然后现在马上又到五一了，我们又在祷告，就是这一次能不能去得成。五一又在筹划，就是让神带领我们去贵州，去和当地的那个人建立关系。我们也在等神的带领。我就不知道这个是能回应您说的这个 被引导。
等于说你把、嗯、你把你的计划呈到神那里去，呈到他面前去，神啊，求你来容许，求你容许，如果出于你的心意你就容许。那如果当神没有容许没有开路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不用走这个路，我不用这样子做，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们会完全的知道，我们也不会好像很一个完全人要过的生活，就是好像都很精明，然后都跟着主，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些有限，但是呢，我们的平安不会因为环境而被冲击。平安、喜乐、安息，就是我们完全人的生活状态，这是我的意思。啊哈，
嗯，当时就是十一的时候去不成，我们心里还是会有失望
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需要练习的是什么呢？刚才有一句话说，那个约翰，小子们呢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胜了他们。他们是什么？就是世界的一切。啊，当刚才那个刘磊说，你会想到孩子的工作啦，要怎么样那些啊？其实那些你我们想的都很细哈、啊。然后后来他反问自己那句话，他就把它全部都打翻了。啊，耶稣不是讲过吗？那一些如果是生活所需，不是天父在供应吗？当然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去，还是要有我们的步骤，我们要过日子，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过日子的大前提是，我们靠的是神，我们顺服的也是神，而且我们不是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的部分也是让神来开启，让神来照明我们前面的方向。那么刚才这句话说，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在我们里面的在讲我们的主，对不对？啊，那不要说在外面了、啊。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那个我在里面，有时候跟他挤啊，会跟他我的想法，我的意愿，也会跟主去抢那个谁做主啊。所以让这个主呢，在我里面这个主呢，是比我比一切外面的都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具体的一个方向，它大过一切，大过难处，大过障碍，大过魔鬼的诡计，大过魔鬼的这个诱惑啊！像刚才那个弟兄问的问题说，如果万一我落入试探怎么办啊？这个就是这样，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这个很狡诈的这个啊魔鬼的这个都大。那我们能不能信得过他？我们能不能跟他紧紧的抓住这个我们所相信我们依靠的？啊，这样的一个神，一个应许。嗯哼，是的，我认为你在表述的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意思。那我们也在练习，我们也在练习。嗯哼，是的。还有没有其他？哎，是的，请讲。
我想，
小红姐，你先讲。
我们的本性是很想要做主的。当我们依靠主、交托给主，让主来做主带领我们的计划。我们心中的想法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更多的操练出来，就会变成发现自己原来很容易接受这些变化。
嗯，
所谓很容易接受，就是我这些变化来的时候呢，以前人的反应呢，就会是觉得接受不了这些变化。我计划好是这样做事情的，可是这事情怎么会这样，就会生气。但是生自己气也好，生别人气也好，就是会生气。但到我们学习更多的信靠主，交托给他，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带领的时候，有一些变化来，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会首先想到是神的安排，就会更敏锐说神是神的心意，是神这样给我安排，我就很快接受了，我会有感谢的心，而且你带着期待去看神要哦，为什么他要给我穿插这样来有变让我，本来我想这样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那就一定会有得着，就是会哦，他又让我有好像一个礼物一样，我又经历了他， 有的时候不是在我们事情本身，好像如果我这样做了可能这个事情就很好的发展怎么怎么，不一定。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或者说那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就更顺利怎么样。那我觉得更主要是经历神，在这个过程中神不是那个可以不可以，在天上只是说答应你不答应你这样子，他只是在做是而否，他不是这样子，他是让我们在经历的当中的时候经历他，和他一起同行，然后就跟他就好像手拉手然后一起走，你就会很丰富，你得到了很丰富。
是的是的， Amen Amen。 我们不是退而求其次，我计划好了只好这样，不是这样好，而是非常喜乐的来迎接一个本来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做的，但是神就因为不是我做的嘛，所以呢一定是神给的哈。那即使是看起来不好的，比如说哎呦怎么搞的，今天怎么天气一下子下那么大雨，让我都要出去都有问题，但是呢我会领受，我们可以领受它成为一个神特别的一个安排，有他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美意在那里。那我们就刚才那个一家讲说，我们用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很和谐的跟他一起同行，在他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或计划里面。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跟你们解释清楚了啊，听起来很平常的一个词句了哈。一个完全人的完全就是要被神引领，而且是完全的引领哦，不是50%或80%，不是这样，是完全的引领，完全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是的，你们在谈的都是很就是跟我们生活很实际的有关系的。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我这两年也就是在操练与神同行的时候，这是神给我在21年的6月一个感动，所以回应他的一个祷告，然后后面紧接着来就是他训练我，可能就是像你今天讲这个课程，就是要在我很多的计划当中，我要去，他会去变动我的计划，然后我要学习顺服放下，然后我也在这个操练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我里面变宽了，就是以前很不喜欢计划被变动，然后就像玉佳说的，我里面会有生气，觉得哎为什么要改变，然后拓宽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慢慢能够去体会，去等待神的一个你说的惊喜也好，或者是一个出乎我预料之外的一个期待。但是我现在有个困扰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在操练我要成为完全人跟神同行的这个这样的生活一个模式，但是我身边的人他还活在这个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好，然后生活在常规他们认为的常规之下，可能他会说那你可能你什么时候，比如我台湾家人，他说你们寒暑假就要回来哦，类似这样子。然后可是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我不知道中间怎么去跟他们讲，因为在讲他们就是说那不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应该可以就是人的常规里面的一个计划或怎么样，你们有时间或怎么样的，或者是你像刚才刘蕾姐说的，那孩子的教育你不就应该要去跟他规划吗？那是在如果神没有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带领，那我知道我不想去坐在他的前面超前，但是这个是他们不能够领受跟理解的。这时候也许可能当中也有一些是基督徒，那可能他就会对我的信仰好像产生了一个有点是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会让不信的或者是身边比较出信的人太觉得你太偏执了，觉得你太走火入魔，或者是类似这样哦，就是连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你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场景。 或者是这个、
okay.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应该说会影响到相处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种知道我们相处的一个氛围。
嗯哼，人跟神的关系哈、啊、是绝对是很个别性的，个别性的，等于说就像我们有好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完全都不一样，那神的原则真理是一样，可是神跟那个个孩子，父母亲跟那个孩子互动呢是非常个别性的。我常常很鼓励家长说，把你每一个孩子当作特殊儿童，特殊的一个孩子，那你才会看到特殊的那个层面，你才会有特殊的一个方法来面对他。那神对我们，我认为也是这样，不然他不会有一个那个139篇说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我就看到你啦，我都把你写在册上了。好，那当如果是基督徒对你的做法有不认同，有批评也好，或者是对你出于好像关心你要来劝服你的时候呢，那你可以跟对方的表白是很温柔谦卑的说，那你就为我祷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感动是你为我祷告，你去说动神来说动我，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温柔谦卑，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跟神直接本身的这个感动拿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好，有时候领受意象的人哈，比如说像有人就有一个意象说，哎呀，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应该赶快预备着以后怎么样？没有这个意象了哈，我讲的是这样哈。比如说这个基督教的学校，这也是一个意象啊，是不是？大家本来都是在好像没有其他的路啊方法可以做，可是突然间怎么会一下子这个基督教的学校怎么会一个一个就开始就好像在如那个雨后的春笋一样哈。那这个当中会有人有意象，所以他就会预备着一些怎么弄教材，怎么有老师，这个叫做意象啊。但是一个怀意象的人呢，通常很少人可以理解他。他需要去把那个计划让他彰显出来的时候，让别人看到一些后果的时候，他才会突然间会有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去传递意象。如果对方是出于那个很诚恳的，你可以传递你的负担跟意象。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很温和的跟他说，那你为我祷告。等于说你在讲的话我在听。我并不是说里面有好像会有一种好像抵触一样齁，我在听，我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我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讲。那我就是听完了，我说好，谢谢，那你为我祷告，就这样就好了。那如果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我认为说我们可以不像你刚才讲说那亲戚啊妈妈他们的话，你要回来要计划回来哈。那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是很合情理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会尽量的，然后也跟他讲说我会祷告，然后神帮助我让我可以规划出我的时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自己的一个我们的原则，这样如果是我会这样做。啊哈，
谢谢。
这样有听到你的问题。
嗯，
好，
应该有，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家都理解我们在想什么了。好，
是，
而且他们的这种我们的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也不一定会那个，我英文说不同 page 不同页数哈，他可能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在哪不知道，但是呢，他有他不同的那个，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不同里面呢，我们这个心还是很和谐的，那个比较重要。啊哈，而且你跟神定准了，你就不要随便，不要让人家来摇动你的心。好，他有批评的时候，有不理解的时候，那你就把那个拿到神前面去，让神来安慰你，来帮助你。啊，如果是出于神的话，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未免，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不见的固执，也会有了。说真的。啊，也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或者我们的做法哈。那但是呢，那一些的话，我们如果心意是对着神说，神啊，我就是要你的心意，然后神一定会带领的啊。他不会故意让你走迷宫了，我可以这样讲。嗯哼，
嗯，
呀、yeah ， 还有没有谁可以回应一下，或者你自己有你的经验哈？
师母，
是、
哦、我那，嗯，就是今天你问小红姐那个问题，你有没有计划却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一下就、
嗯、
解决了我最近的一个困惑，因为我是、
嗯、
也是最近两年操练把计划放下，就是每天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根据环境，就是用世人的话来说，就是随遇而安的这种状态进入这个工作当中。当然也会有两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呀，就是也会觉得哟，今天我这个就是心里想的这个事情没有做，但是我却把这个周边来的这些环境，或者是因为事情来了，我总是要祷告一下，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嘛？然后就去做的一种状态。那今天你说完了以后，我就非常笃定，就是要把自己的可以有计划，就是要完全这个降服在这个神的引导之下，这个是一点。那我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这次不是去海口看妈妈，然后我出发之前的早晨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让我给我这个飞机上的灵舍传福音，
嗯，
当我上了飞机了以后。我就开始看我这个灵舍，我就怎么也张不了口，就非常挫败的就下飞机了，而且找了一个借口，我说他要不先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他去传福音。然后我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又祷告，我说神啊，我还是求你让我的这个灵舍给我，让我给我的灵舍传福音。一上飞机以后，我的灵舍就睡着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旁边，还真的是。有的人还没有邻居，还没有这个旁边还是空着的，我心里我就有点不安，我就祷告，我说神，希望你派一个人能够给他有机会给他讲福音，然后我就开始干我自己的事情，做我的看我自己的书，哎，过一会儿这个那个喝茶的时候，他就突然张口跟我说话了，特别的那个感动。我就开始抓紧时间，我们先寒暄了一下，聊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这个，他自己先说的，他在拉萨工作，信佛，他是国家安全厅的嘛，他就有机会接触到宗教，哎，我就管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信基督，他就很好奇，就问我，我就开始给他讲，讲了一路，他说他要回去去看圣经。然后我就问了他，加了微信要了地址，我说你有没有，他说没有，我要寄给他。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神在我身上就成全了我这个心愿，就我就特别的这个感恩。其实我自己还是没有那个，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个勇，也不能叫没有勇气，就是不知道就为啥就张不开口给这个陌生人去传这个福音，就没有那个福音的负担本身对我自己。但这件事情以后就特别的激励我，因为我们在晨祷小组上，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负担祷告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就为我祷告，希望神开拓我的生命的境界，能够让我张开口嘛。我回来我就也把这个见证给他们，就特别受激励。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心愿的时候，他就是会去成全。第二个点就是，当我们自己定计划的时候，往往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好高骛远，定得很大，自己也非常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磕着自己的舒适圈来定。而当我们完全顺服在这种神的带领之下，确实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一切的这个环境或者一切的这个事情来自于神，我们应对的也会依靠神，并不是说我们在计划之下抓住这些关键点一步一步去做，就像一个程序，就我们就成了一个被写好程序的机器人去应对这一切一样，而是和神在这种非常活泼的这种关系当中，就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以后借着今天这个，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就是很零散，往往也知道啊，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嘞。你不用去考虑这么多，因为自己是做 做企业的觉得不定计划简直是不可能，就是混乱的一种状态嘛，就是这种习惯。那刚才那个姊妹的问题也特别的，你的回答也特别给我具体，就是有意向的人往往很少人去理解他，但是当有人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谦卑柔和的对基督徒就说我们请他为我们祷告，不是基督徒的就是我们会尽量去祷告。我觉得这些就特别的有帮助，就是也是做一个回应，也是感谢师母
的
教导。
刚才你提到那个你的心意哈，那个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刚才谁在讲说和谐了，跟神就和谐了。神没有期待我们的能力很大，也没有期待我们的计划很理想，他期待我们的心意跟他一起，然后他希望他的计划可以落实在我们这个很有限的人的身上。你像何等的荣幸啊，我这个这么一个卑微的人，然后神竟然用我去做。耶稣怎么跟门徒讲？以后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有没有？他这样讲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神的儿女，不要小看包括我自己哈，包括你们哈，不要小看神所拣选的这些不起眼的人啊。耶稣选的门徒不是这样吗？啊，我刚才你这样提，我要叮咛一下哈。我们不要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员工啊，如果你们在做企业啊，在做主管啊，不要去跟他们说，好，现在你们不用计划啊，因为呢，我是靠着主耶稣的，这个是没有主的人，你跟他这样讲，一来他听不懂，好，那二来呢，这个不是，等于说他听不懂你在讲，那他没有神，所以你可能会把到时候你说，哎呦，不行，我们这个公司这个工作没有计划，到时候懒散啊，没有，哇，像无头苍蝇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多一点的员工是信主的，哇，那就很美了，那就可以同心的，好，来服在神的这个很美的这样的心意的下面。好，那基本上我还没有忘记以前，我先提一下，当人在计划或计划被干扰，会里面会有动荡，或者在忧虑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掌控。
嗯，
呀，这是人想要掌控。那如果我的动机是出于要掌控的，当然我不晓得我是要掌控，但是基本上当没有按照我的时间或者没有顺我的意完成的时候呢，那等于说好像我失控了，那我当然会有冲击。我会有挫败感啊，所以神是他要掌权，不要我们去控制，神要我们管理。刚才提到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按部就班，那个叫管理，但是神不要我们掌控啊。
嗯，
好的，好像有谁要问问题吗？那个刘磊，我看到一个手在那里。
师母，我就很快回应一下你那个意向，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就是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就是有意向的人旁边人可能不一定能理解。那我就想到我现在那个郑牧师的例子，其实他当时他从04年，反正他很早2013年2014年他就想要去讲这个世界观，他一直就有这个意向，但是也没有，就一直等了这么多年，等到2021年神才开这个路，就各方面给他预备好，但是他实际上那个是一直放在他心里，当时也没有人认同他，就是觉得好像，但是现在就是他也说，就借着这个疫情，就大家这种形式，所以他知道说是神的计划，但是那个意向他一直没有放掉。
我们不要太把神放得太小了哈。妈咪第一次明确说你的神有多大哈，那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所以刚才有姊妹说扩展我的境界就是这样，如果让神来掌权的时候，等在扩展我们的原来那个很狭隘的那个呀，是的。
只是说有的那个时间表常常跟我们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神其实不叫时间表了，神是一个 event， 是一个事件。嗯，这个时候时间这个要发生，那个要发生，好，那我们活在这个时间这个距离里面。
对，我们在这个受限里面，对，是。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好。所以我们就往下面了，是不是？我们往下面了哈。好，
师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啊， 当然
我是路易。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我爸爸得了那个直肠癌，他去上海打算做手术。可是在上海做手术的时候好像医院都是有一些潜规则，要走后门才给你能够快速的安排住院或做手术嘛。我们就刚开始就希望能够上帝来预备这个事情，就不要做这种上帝不喜悦的哈。那我爸爸就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做各种检查，但七天做完检查以后就没有收到医院的住院的通知。但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要继续再等呢，还是说要去做世人要一样做的事情呢？因为他如果继续这么等下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等到，因为医院已经被一些不良的规则打破了这个正常的流程，因为谁送钱了谁就可以插队的那种现象，就是说因为已经是这种破坏的一种社会里面，就是说我们就很难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来走，你说应该怎样做呢？
好，刚才你有提到一句话，你说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认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不是？你有提到这句话？
是啊。
OK 好，那你现在是有担心，因为等于说如果不做这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爸爸那边就不能成事。
不是，就是被时间被拖得很久。
好，等于说我讲的还比你讲的严重，我说不能成事，你说会拖久一点。
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从你这个描述的时候呢，我是认为你是还是在掌控里面。你想方法来让这个事情的进度啊有一些不要让我们觉得待着等会有忧虑这些。啊，这是一个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动机的问题哈。然后第二个听说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相对性的，是一个绝对性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啦。是不是？因为我不是在那里哈，你讲的这个情况我了解。好，因为以前早期的台湾就是很多这种问题，很多这种情况，以至于到后来就有点改革，说干脆就明白的跟病人说你需要送医生多少的，就是好像是一个我们这里讲的那个 tip 怎么讲，那个刘磊怎么讲，那个小费，好，就好像要一个
明码标价一样。
对对对，就是大家光明正大的哈，不要走后门。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改革。那所以你现在处的环境呢，我有稍微了解，但是我不是那个当事人的时候，我不能很轻易跟你说哦这样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不讨神喜悦的话，那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神啊。是不是？而且我们依靠的也是神啊。等于说你能不能专心全心的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然后神他如果你交给他处理的话，他会让你很意外的有平安，有你的别人没有的平安。爸爸是不是基督徒？
爸爸是基督徒，他现在是跟我弟弟他们都在上海。我因为我爸爸他自己也有一些，就是说了解一些医院的一些规则，他自己不送，他心里也没有平安，他就觉得谁都在我前面，他就感觉到自己内心也等不了。
那这个是谁在做主呢？送不送谁在做主？
送不送现在是我弟是送了一点，但送的没有那么多。后来送完了以后呢，当天确实给他安排就是床位，就是说当天就通知他那个五六天以后来医院。但就是这个事我自己就一直在耿耿于怀，我就觉得 啊，我说作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这样的路？难道不走的时候，上帝就真的不会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吗？嗯，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有点难过，但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到时候还要继续送走这那个送红包，比如说那个做手术的时候还有个麻醉师啊什么的，还要继续走，我就觉得这样子做是不是真的很神心意？我们的手术虽然是做了，但就是说上帝喜悦吗？但可是
啊，基督徒的
可是我。
思念里面的领域哈，一定要比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思念是天上的事，是永恒的事情，所以
嗯，
不是只有局限在哇，现在这个生这个病，然后会怎么样，会怎么会就是，如果是只有眼前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思虑在那里。那如果我们对主有、不是只有看得见，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的这种做法想法，而是我们是超越天上的，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那当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高度要调到神的高度去。那个高的意思，我们爬上去，而是说我的心意。也就是刚才那个姊妹提的说，我就跟神的心一样，想要传福音，可是我不会传，我也不敢传，这个是我们的有限。可是那个心意可以调到跟神的心意一样，这个时候
嗯，
很乐意的，很喜悦我们的这个对他的信心呢、可以这样讲了，也是信得过他啊，来成全他自己的荣耀。但是变成要专心了、我心二意了、没有二意。就像刚刚刘磊讲的，我们可以说哎呀，一般我们都会担心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找到工作，这个是很平常的事，对，那个不是错，问题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如果神会提供给我们的需用、那我们还要操心那个做什么，我们不如用多一点心来放在求神的国跟神的意。那是永对准永恒了，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对待人说什么话，我们对那些医护人员我们要感恩，我们如果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是最好的礼了，最好的送他们的礼了。好，那但是我们要把讲到一个永恒的这样的连接上去，那就跟神的心就会和谐。
那我现在改变不了，那我现在也只能为他们祷告。
对对对，你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求神给你平安，给你心里面的平安。你做不了主嘛，对不对？那你就要，然后你这边的话，你就要有一个见证性的见证性的一个态度出来或者如果神这次要你们学习，要爸爸学习说要完全的依靠他的话，那会有他的作为。
是的，
有时候任我们去跟世俗的人走一样的路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就不知不觉在一个大家都这样子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就这样子，魔鬼就很容易就迷惑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是被赋予出来的。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当我们有记得刚才姊妹讲的，我们也为她祷告我们要彼此代祷。
爷你好，我想问个问题，那个呼召跟服事有区别吗？
呼召跟服事
呼召跟服事我一直弄不懂。
好，那呼召如果我用比较简单来讲呼召是上面来的一个任命、给你一个使命，好像以前、
明白了，
以前神呼召你要去传福音，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看到人你就想传，对不对？
对对对，我记得是
看到给钱你也要传，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
那个使命感好，那服事是跟人有连结，去做神去做的事情。
哦。
好，好哈，问题很好，很好的问题啊。OK， 好，那我先往下面讲一下哈，我们的第三点叫做存心。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哈，第三章的13-15节，好，麻烦帮我念一下。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好的，好好，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哈。完全人，我们当中的完全人是一个名号，也就是我们走在这个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我们就对准一个标杆，然后要努力面前。那么刚才我提过哈，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一个奖赏。所以我们这些被呼召为完全的人，我们的呼召是有奖赏的哈。刚才那个 Michael 大蒙记得哈，呼召是有奖赏的，就等于说你赶快到跑到神面前去，你完成了你就可以得奖，就这个意思哈。好，那如果你在神的引导之下，这个是保罗讲很清楚很确定的。但是如果神有其他的指示，你在引导之下，他会按着你对你的特别的预备跟带领，他也会让你知道。但是基本上一个总原则就是我们要存着一个心，什么心呢？是今天我的重点哈，我们事实上是走在一个完全人的道路上，要到一个地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成就了人的完全。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在一个道路上面继续的走，对准焦点的走，而且是要全心的走，然后自然而然我们见主的时候，灵魂体就完全没有瑕疵，没有无可指责的，就成全了这个人的完全。这里面有神的指示，这里面有我们的标杆，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这里面有我们的存心。什么叫存心？就对着主的那个信心叫存心啊。这样有没有其他人要问问题？有没有谁要问问题？我其实就是给你们一个中心思想而已，那用这些希望能够把它归纳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很清楚这个中心思想。神的呼召让我们到见他的时候，就是一个灵魂体完全的人，整体整个的人，全人的全人哈，这样讲哈，那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指摘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就在一个人的完全的这个道路上，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带领着我们完成我们这一段过去的，把它忘掉，不要背在身上，努力现在，然后对着标杆直跑。不要跑岔路，不要再迷失，不要走弯路啊！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对我们的激励。好，我们有没有对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有什么经历，请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走到这个地步，我们是一群都不想再回去埃及的一群神的子民，基督的这个身体，我们在一起要向前走这条天路。事实上我们在走的就是已经是有得胜在握的一条路。好，那么这条路呢，就是要成全到主的面前，到耶和华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而且可以欣然安然见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师母。
嗯
是，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 因为我在那个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哈，有一个姊妹她提的这个问题哈，我是这样回答她，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她说的，她说的我们现在，她说我们得救哈，她说我们只是在灵里得救了。他说我们只是我们的灵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体还没有得救。然后我当时呢我就说了，我说不对，我说如果只是说那个，我个人认为不对啊，他这种认识哈，我说的如果我们是站在得救的这个地位上，那得救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口里相信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就是得救了，那我们就是站在这个得救的地位上了，那这个得救的地位是我们的灵魂体都得救了，就是我们的灵魂体我们已经是全人是站在得救的地位上了，但是说你说的魂和那个身体没得救，我说那个是我们今后是讲到成圣了，那是下面一步我们还没有成圣。我就这样回答他，他有点不高兴，就是那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回答是不是错了。谢谢。
OK， 好，我了解你的问题哈。那他有把经节给你看吗？就他讲这个句话，他是根据经节、圣经，还是说他是这样想，还是他听到人家这样讲的？
他是这样讲的，他的那个经节呢，说的是那个，是在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后书，他说的是第一章是十几节啊，是第一章是我忘了，他说的是，就是说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就是将来我们盼望他还要救我们，他是说的就是说还就是他的经节是这个，但是我反驳他的经节呢哈，就是我反对他的经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刚才的就是五章的那个第24节，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的魂与灵与身体都得蒙保守哈，就保罗这我就是我们其实是这样。
好的，好，那其实要跟他谈这个问题哈，可能要针对他的需要来谈哈，等于说不是那么单纯说怎么解释那怎么样才对哈，那有的人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呢，我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啊，一直到耶稣提我或者是我见主了的时候，那我才会有一个荣耀改变的身体啊。那有各种对圣经的一个看法跟说法啊，但是基本上不管什么说法，这些圣经本身即使我们不是很明白，还是会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体现的，可以落实的，即使我们解不来哈，我比较认刚才讲的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为义，然后我们在成义，我们要成就神，要成全我们那个义哈，把那个义就把它成全出来啊，就好像我 baby 生出来了，那我要长大一样，然后呢这个成圣也是一样，成圣就是说我已经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我有一个本质在那里了，那这个成圣本身呢有很多的层面范围呢，我这个人不管是魂啊或哪一方面呢，我需要，其实灵魂体是分不开的了，他不是把它切开这三部分，三分之一不是这样哈。那我是现在呢，就是在做这种功夫里面，所以他说以至于得救也有这句话啊，等于说我的得救重生是一个起点，然后到最后的得胜是一个终点。那么这个当中呢，它是有变化的，我的这个被更新哈，那个大卫说。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刚才在提到这个魂的部分，身体的部分，都是医治跟恢复的部分，矫正的部分。啊，那至于身体的话，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从圣经很清楚，等到我们生命一结束，我这个身体就已经，就不一样了。 啊，这个是耶稣展现给我们看的，对不对？啊，我们他活了，我们一样活，啊，然后我们会跟主一样，啊，所以那个荣耀的身体就是跟现在是，等于说后来就我们这个旧的，就是好像一个躯壳土造的嘛，啊，然后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在这个当中，你讲的那个成圣，我的身体还是可以被圣化，被神来更新，啊。那到底要到什么地步呢？身体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按着神的恩典，还有按着我们愿不愿意下这个功夫。比如说神已经光照我了，你就不能再吃那么咸吃那么甜，啊，不要就只有喜欢饱足我们的口欲，我们要心要放在哪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被更正的话，那当然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改变啊。所以啊，他的说法呢，我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如果说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组长，你是组长吗？
嗯，不是。
哦，不是。OK， 好。
嗯，
啊，我可能哈，我面对他这个说法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多一点了解。
他是组长，他是组长，他是组长，有其他组员，我就是说要纠正他，因为他说我们没有得救嘛，他说的是体和魂还没有得救嘛，我是提出来这个。
OK， 等一下，也在担心说会有人会被他这个想法
是，
那或许呢，或许你可以去问他一些，你从他这个观点去访问他一些问题。首先问他什么叫得救，什么叫还没有得救。其实他要讲是没有到完全的，魂的话是没有到完全。那这个完全就是圣洁，就是被你讲的对，就是那个被洁净，被洁净，被医治，更新啊。但是呢，我觉得说，不是只有说把这一句话讲出来说是跟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反问他一些，看他怎么样来回答我，然后从那里再找一些经节给他看，不要只有看那个经节，就等于他要扩展他的那个去了解，把经节是要总合起来，不是只有拿一个经节来看。本来我们的就是由信以至于信，而且我们要跟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原来的神爱世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信哈，原来的那个字里面的那个意思呢，是继续的信。一人必因信得生，继续的活下去，是那个继续性的。所以他说现在这样将来也这样，才会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去跟他去敲文解字，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不造就了，我觉得不造就，因为他也不可能听你的，对不对？好，那你现在问说到底我该怎么样，好，那你们可以再多一点的去讨论，然后多拿一点经节圣经出来，不是只有一个，整个把它总刮起来，大家稍微做一点思考。这个方法会比较好，那你心里面就祷告，然后当然你也要，我了解了，你会怕说有些人就好像被有点像被误导一样，对不对？
是，
就所以我就是怕被误导，所以我就是很直接的，我说，哎呀，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5:23讲得很清楚了，
是的，对的。你这样，但是你不用用那个来跟他辩驳他那个，你可以问他，那你怎么解释这一节？好，让他有思考呀，
谢谢。
我的这一个礼拜过去，我把一些经节提供给你，那你去跟他讨论也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
好的，谢谢。
好的，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
啊，请讲。
我就想知道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忘记过去和忘记背后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他这个忘记背后或者忘记过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还有有没有好的建议落实或者操练学习忘记。我主要指的就是肯定就是其实和饶恕有关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很想把这个包袱放下，但是有的时候一刺激的时候又不能放下，就刚好是今天我要想知道的。
饶恕不等于忘记哦，饶恕灵里面的释放，灵里面的自由，灵里面有一个能力在那里，有神的恩典的大能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包容，让我们可以放掉人家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我就不讨债了，好，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忘记。如果能够淡忘了，好像不再提起来，好像觉得好像哎，慢慢细节也忘了，那当然很好了啊。但是不见得等于是忘记，啊，那这里的背后跟努力现在跟向着标刊，它是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连结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好，呀，所以基本上的那个过去的话，背后的话，我是觉得我会跟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连结起来，要怎么样？
信是，哎，是不是
有两个？一个是重担，一个是包袱，一个是罪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一个是罪缠累我们的，让我们不自由的，啊，然后有一个是重担，那如果说那个饶恕里面的那个情感上的，哈，你在指的是比较是针对那个人，还是针对你的伤害？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
你说什么内容还是伤害？
你现在讲的这个会挑起你，就好像那个会过去那个会浮现上来，是比较针对那一个人，还是针对你自己那个伤害好像痊愈不起来？
那个人。
OK。好。那个的话，我想你不能说哎呀主啊，反正我忘记背后，我不能饶恕那个人，也就这样的吧，就不是。我觉得什么啊，没关系，那是背后的事我就不管，不会这样子。因为那个是在一个很基本的真理里面，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啊，所以一定有神的恩典啊，一定有神的恩典。嗯哼，你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会大得益处。呀，
感谢神。
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啊。好，
这个很重要。继续功课。
对对对对对，就是学到说神啊，我一定要学到啊，学到我能够自由，是。嗯哼，不容易，因为饶恕就是到新约耶稣有恩典我们才有的呀，旧约也不讲饶恕的，就是以牙还牙的，对，你赔你弄赔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没有饶恕的这种生命和性情，我听过你讲的那篇道关于饶恕的，所以我很清楚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的我就想那今天一说到忘记过去，我说干脆我忘记算了，比饶恕好像简单一点，我说有没有忘记的什么可以落实操练的。谢谢师母。
你当时这样想的就把它推到旁边去，但是即使你把它埋起来，尸体还是在那里，它不会腐化掉的，也不会，哦，只会臭了，但是不会消失。好，
师母，就是林燕的这个问题，我的生命当中也有，我分享一下哈，就是现在刚才听到你讲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人，我都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人。但是今天你在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说，第一是饶恕是神的恩典，第二个少了，饶恕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能够胜过我里边的那个恨。
嗯哼，
啊，是不是该这样理解？
变得一个包容度各方面都在扩展。嗯哼，听不到了，听不到你讲话了。
没有讲了。
要讲了。 OK， 好，我很希望我们当中有人有这个饶恕的经历的哈，可以有一点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需要被激励、被鼓励，继续的这样的功课。嗯哼，
师母
是。
能听到我没有饶恕的经历，我还是想回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忘记背后，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阿 Q， 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较劲，就想起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啊什么的，然后虽然会想到神也饶恕，就是自己还是有时候会时不时想起就过不去。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了这些经文，包括您刚才一讲我又想起了，就是忘记背后是不是可以就是忘记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努力向前，就是能不能这样去思考。
当你常常记得那些事情的时候，那个记忆是让你很不愉悦的不愉快的记忆，对不对？
对的对的，
算账，对不对？哈哈，
对，就跟自己干仗，不是别人的错误，是自己做的一些。
我知道。那么那一个，当你挑起来的时候，对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就是自己很懊悔，就是跟自己觉得怎么，哎呀，怎么这样，自己以前怎么这样子？
好，那我问你哈，当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你认为心态在讲这句话？
就是很懊悔，就觉得自己。
等一下，我们把那个经节拿出来看哈。
您说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OK， 第一章十五节。
是这句话吗？还有一章，还有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好，你认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懊悔吗？
是为了显基督的荣耀。
是的。
嗯。
而且他敢夸敢讲自己是最第一个坦诚。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再一次的来复习他有多少罪啦，我犯了多少错误啦，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刚才我有提到，一开始我有提到控告本身是魔
鬼，
包括控告我们自己，是有魔鬼的作为，如果这些记忆，这些挑起来的情绪，是在打击，现在的冲击我们现在的喜乐跟平安的话，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弃绝这些，
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我今天还没有讲到啊，叫做完美主义。我们期待中，我希望我不要犯这些错，我就完美了。如果我人生没有这些多完美，那是一个，也是一种自我一个变的，也算骄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讲。我应该是不应该犯这种错的。我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其实是要让我为她祷告一件事情。但是呢她开口就说，你知道师母在我有多愚蠢吗？好，我后来我说，你是要让我为你不要愚蠢祷告吗？后来她讲了跟没有关系，然后她就用很多描述她有多愚蠢。那他的问题是，他本身是一个很容易就用罪恶感来做事情的人。 等于说，
嗯，
罪恶感是他的动力，可以这样讲。
嗯嗯，
好，为了罪恶感去做这个事情，不做好像会亏欠。啊，然后、嗯、他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才会一直跟我讲，他多愚蠢，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是智障、嗯，在担心他的女儿会怎么样。啊，所以呢，嗯、如果出于这种罪恶感，我们有一种懊悔，以至于我们能够以后不懊悔，那是一个圣灵的感动，然后可以回转、
嗯、
啊。但是这一种所谓的、嗯、挑起来，然后会让我们的喜乐平安会动荡的话，那我们要小心。
嗯嗯，
啊，罗马书第八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了，神帮助我们有谁可以抵挡？神救了我们有谁可以控？
所
以我们那个控告的工具不要这样。嗯
嗯
嗯，在这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哈、啊，
嗯，
可配的，而且我蒙了怜悯、嗯，因为他要在我的身上显明主对我的、
嗯、
对我的爱对我的，好、
嗯
啊，好吗？好、啊，
嗯，明白，谢谢师母，嗯，
感谢主，是的，
嗯
嗯。所以后面他跟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打仗的人哦，最怕的就是那个士气低落，哎呀，没办法了，没希望了，没武器了，没能力了，那个沮丧士气低落。所以保罗说，他前面夸说我本来是罪魁，后面他说我们要打仗，所以表示他不是懊悔。我想唯一会让我们懊悔的是我们没有、嗯、那个是我们要懊悔的。
嗯
哼，
嗯
呀、yeah, 感谢主、嗯、我们都一样，我们同性情的人啊，
嗯，
我们已经脱离羞耻，我们已经脱离了失、嗯、脱离了血气啊，
嗯，
那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同主跟主同复活的人。
嗯，
好，我是想说我们、嗯、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把往下面的第四点哈，还有我要做一点点的结论哈，做一点结论，再还有两种信者哈，给我们做一个一方面了解，一方面也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警惕哈，那我把那个留在下一次再来学习好不好啊。嗯哼，因为今天可能的那个长度啊，时间啊，还有我们也实际的讨论也很多啊，所以那些都要再去应用，能够应用出来，然后就更有对我们更有造就啊，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课程是可以活用的，可以在生活中活出来的啊。嗯哼，刚才那个姊妹提到说，是马姊妹是哪个姊妹提到说这个对于得救的这个观念哈、啊，有谁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查一下资料啊，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啊，大家有点分享也很好啊。那我在这个主题里面呢，有一个思考是说呢，我的回想一下我的人生当中，我是不是越来越像主，然后我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越来越像主的啊？这个我想我请大家也稍微有一点思考啊。嗯哼。